好，主内弟兄姐妹晚上平安，很高兴再次有机会能够与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好，我们这时候再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天父，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来动工，让我们能够有神你的圣灵的引导，能够来明白神你的教导，让我们对神你的认识更加的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活出神的教导。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要大家分享这个罗马书。罗马书是一本我很喜欢的，个人很喜欢的一本书，圣经的一本书。罗马书的作者是保罗，保罗在这个圣经里面写了很多的书信，你们都，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他一共最少写了13封的书信，好像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等等。这些书信呢，保罗写给特定的教会，或者是一些人，好像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是写给提摩太等等，还有腓立门书。但是我们来看罗马书这一本书，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还没有去见到那些罗马的弟兄姐妹们、教会的信徒们，所以罗马的教会不是他建立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罗马书这封信呢，是在他书信里面是差不多是最长的一本书，一共有好几章啊，16章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共有16章，对，这是他所写的书信里面的是最长的一封书信。所以我们来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要大概了解一下为什么保罗会写这一封书信。他写书信给那些教会的时候，都是针对一些教会的问题来纠正他们的问题。但是在罗马这个教会里面，有人说罗马的教会不是一间教会，是好像你们在国内家庭教会这样分散到很多地方。所以他这个书信呢，是写给这些家庭教会呢能够来传递给那些家庭教会来读。所以这些人有很多罗马的信徒呢，他们也不认识保罗，因为保罗还没有去到那个地方也没有认识他们。但是他要写这封信呢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读了一些解经家的解析有很多的看法，但是比较我能够接受的一个看法是，当时罗马教会的成立是因为大多数的人认为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你们都知道五旬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世上40天，然后他吩咐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待圣灵的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是50天，耶稣被复活的时候，50天过后呢，圣灵就降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在《使徒行传》有记载，当时在那个地方呢，有罗马的旅客，就是罗马的人来到这边，那个在那个地方，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相信呢，这个罗马的教会是因为这群人，他们过后呢受圣灵的感动，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他是住在罗马，当时呢来到耶路撒冷，有这样的经历，他们被圣灵的感动之后呢，回到罗马来建立这个教会。那当时的教会，在罗马的教会都是犹太人，因为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但是在过后一些日子呢，有个罗马的皇帝呢，因为犹太人在罗马制造一些骚乱，原因 真正的原因不太清楚，可能是他们是认为是可能是犹太人和当时的基督徒呢，他们有一些的看法不一样啊，所以起了一些的争论。那皇帝呢就很生气呢，就把那个犹太人全部要赶走，离开罗马的地方。所以很多那个犹太人就离开了罗马。但是这个执行呢没有完全的执行，到过后几年过后呢，这些人呢又慢慢的回来。但是这段时间里面呢，罗马的教会变成怎么样呢？变成是外邦人的教会，因为犹太人都被赶出去了嘛，对不对？变成大多数的人呢变成是外邦人的教会的信徒。但是当这些犹太人慢慢回来的时候呢，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呢在罗马的教会呢，他们对他们有排斥啊，他们有一些的意见，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是不配的。所以保罗看到这样的情况，保罗很想去罗马的教会去见他们，但是他刚才有说到他有一些阻碍不能够去到那个地方，所以呢他特别的写这封信呢要去来纠正这些问题。但是在罗马书里面，在第一章到第八章里面都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认为也很多解经家他们认为呢，保罗是他们不认识的一个人啊。之前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逼迫基督徒的一个人啊，而且他也没有去到罗马的地方，那写一封信谁会相信他？为什么要听你的话？所以保罗苦口婆心的在这第一章到第八章里面呢，他特别的写了一些关于神福音的这个真理啊。到第九章的时候才真正的进入了他主题，要纠正这个当时罗马的教会的人，就是说这个真理呢，这个福音呢是赐给不只是外邦人，也是犹太人。其实神拣选的是犹太人啊在先，然后才到外邦人。所以他要告诉罗马的教会说，我们都是神的一家人，不能够分彼此，我们要和睦的来为神来做工。所以这个原因呢，我相信这个原因是促使保罗呢来写这封信，让那里的信徒们能够真正的了解神福音的教导是什么。那今天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呢，保罗很每一次都在他的书信里面很就是特别的，就是会介绍他自己啊，每一封信都是我是什么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在这里他说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特别的告诉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是使徒啊，因为很多人他不认识他，他必须要来让弟兄姐妹知道他有这个权柄来传扬神的福音。他说第二节呢，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他再次的要强调说，我所说的这些福音呢不是我的想法啊，不是我个人的思想出来的，老早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已经通过了那个先知已经写下来了，这些福音不是保罗的想法，他的思想出来了，而是老早神已经安排的。我们的神是蛮有计划的一个神，是一个很有安排，就是有长远计划的一个神。我们的神不是说啊，今天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就赶快，他就赶快找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边补一下，那边补一下，没有。我们的神将创造这个世界宇宙万物主宰的神，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就有计划安排怎么样来拯救人类。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有全盘计划的神，而不是遇到问题来才来想这个对策来怎样来解决的问题。 所以他在旧约老早几千年前呢，通过先知呢，已经把这个福音呢，已经写下来了。所以不是保罗他的想法，而是圣经上的应许。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老早在这个旧约里面已经有预言了，有一个神要差遣他，神要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啊。那第三节他说，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极其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今天我们信基督耶稣，我们为什么要信他呢？我们为什么不信其他的一些宗教领袖呢？原因是在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第四节，是因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神，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神。这几千年来，很多人啊，反对圣经的，反对基督徒的，都在找圣经的破绽，都在找圣经里面有什么问题，有没有？特别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找。如果我们相信的耶稣是没有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的基督教就垮了，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是我们的基础。因为耶稣基督胜过死亡，我们今天相信他的人才有永生的这个盼望。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没有盼望。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在里面。在这几千年里面，很多人都在找圣经的破绽，但是到现在为止找不到，因为这是事实啊。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事实，而不是人捏造出来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因为神所向我们显现的是真实的。好，来到第五节，他们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保罗被差遣作为使徒传福音。今天你和我也一样，今天我们你和我从罪恶中被神拣选了，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有这个一样的有这样的责任，来为神来传福音。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你周围的人还没有信主，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我希望我们能够有这个很大的负担，就是尽我们的能力，就好像保罗一样，他全心全力的为主来做工。保罗原本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但是当他被耶稣呼召的时候呢，在耶稣的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认识到神是他主耶稣基督是他救主，他认识他以前所做的这些事情呢，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是在与主耶稣基督作对，所以他悔改，他放下他自己的身段。保罗当时他的身份，如果以现在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一个身份，但是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认识到他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呢，他就放弃掉这些，他全心全意的为主耶稣基督作为他的仆人，为神来传福音。今天我们被神所拣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有一样的这样的这个迫切的心，为神来做工。虽然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也是软弱，他也是人。如果保罗能够胜过这一切，他是靠着圣灵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来胜过这一切。如果你认识保罗他的历史，他为主耶稣基督被鞭伤，被毒打，进到监牢里面，他没有放弃，他没有咽言，他就是全心全力的把一生奉献给主耶稣基督，来为他传福音。今天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我们以前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也是罪人啊。圣经跟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因为神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你和我在神的面前，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我们就跟其他人一样没有盼望，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从死亡中被他拯救出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要感恩的事情，这是要赞美神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改变，要能够充分的被神来使用，在为神来传福音这个工作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神来做见证。所以保罗用很长的时间，很多很长的那个经文啊，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他来介绍他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长呢。其他的书信呢，通常都是三节到四节，原因是他那边的弟兄姐妹还不认识他，他花一点多一点时间呢，能够在这个书信上面呢介绍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来给他们，他为的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好，来到第九节，他说，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么样不住地提到你们。所以保罗 他侍奉神不是只是用他的能力来侍奉他，他是用他心灵，就是用 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神。然后到第十节，保罗在这书信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赞美的事情，他在祷告之间呢常常恳求，或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很向往去他们个罗马的教会与他们见面。因为在十一节，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保罗是一个很有神赐给他很大的恩赐的一位使徒，他很会讲道，但会分解神的话语。所以保罗说，我要把这些我的恩赐啊，我能够讲道，把晓得能够来分解神的话语来传给你们，让你们能够知道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保罗要把他这个恩赐的结果呢带到罗马的教会里面，来坚固那边弟兄姐妹的信心，让他们能够听到保罗的传讲的福音呢，能够坚固他们的信心。这就是在十一节里面所提到的意思，而不是保罗有这个能力赐给人恩赐，没有，恩赐是圣灵赐给个人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呢按照个人的需要把某一些恩赐赐给某一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他有这个能力把一些恩赐赐给人，而是把那个恩赐的结果，保罗有很多恩赐，他的结果呢来与弟兄姐妹分享，让他们能够坚固他们的信心。保罗这个他有很多的恩赐，在这个恩赐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常常用神的话语来劝勉人，让人家知道，当我们走歪了路，当我们走错了真理，在不在真理的道路上面，保罗会能够纠正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里面弟兄姐妹能够互相的来扶持啊。今天我能够在这里来与大家分享，我花一些时间在圣经里面来查考，这对我有帮助，对我的灵命，对我对神的话也认识有帮助。所以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能够花点时间以准备来与弟兄分享，对我来说我得到益处，一样的希望我这准备我这分享也能够带给弟兄姐妹你们留下一些益处，对你们的信心能够坚固你们的信心。所以这是保罗所盼望的，就是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得到安慰，看到弟兄姐妹灵命的增长，我们也能够得到信心的坚固，能够安慰。 在第十四节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外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为什么保罗说他欠他们的债呢？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我们今天是成为神的儿女，是白白的得到这个恩赐，得到这个恩典，这个救恩。神不是要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能够回馈，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乃是只要相信神的福音，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恩赐。所以保罗得到这个恩赐，白白得来，他知道神差遣他要去传福音，把这个福音带给更多的人，好像他所说的这些人啊，就是希利尼人、外化人、聪明人、愚拙人，他都欠他们的债。为什么要欠他们的债呢？因为神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要他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他更多人来认识这位真神。所以保罗有这个负担，他说他欠了他们的债，是因为他欠了主耶稣的债。主耶稣把基督呢，把这个责任交给他，他就当作是欠了这些人的债，他要把这个债还清，要起来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态来向人传福音。我们传福音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关系，我们传福音不是因为我们个人要让人知道我对圣经有多了解，不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是因为我们欠了主耶稣基督的债，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我们在罪恶里面呢把我们救出来，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还这个债，我们就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来认识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第十五节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保罗也一样的，他有的负担要把这个福音传给罗马的人，所以他写这封信。来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这个福音是什么，什么是福音呢？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告诉我们，他不以为这个福音为耻。为什么福音是羞耻呢？因为福音有在这世上，很多人都拒绝这个福音。神把这个福音托给人来教导人，但是人不相信。在犹太人当中，他认为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福音成为犹太人的绊脚石。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希腊人来说，他说这个福音是愚拙的，他说哪里有这样简单的事情啊，人都是这样，人认为我要得到一些东西，我必须要付出一些东西啊，付出一些行动来争取来得到。但是他听到这个福音说，我们只要信就可以白白得到这个福音，他说哪里有这样简单的事情，他觉得这个福音很愚拙啊，他不相信这样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在人的眼里面是不被人接受的，但是保罗说，我不以这个福音为耻，虽然许多人不接受，我还是要把这个最好的福音呢传给罗马人。所以弟兄姐妹，在第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人家拒绝我们没关系，人拒绝不是拒绝我们，乃是拒绝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真理。如果我们认为他是拒绝我们的话，我们就会很难受，对不对？像人传福音，他说，啊，我不听了，你们在 讲废话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人在辱骂我，在拒绝我，我们觉得就很受了很伤害。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我在向他传福音，他不认识不接受，他是拒绝谁？拒绝神，不是拒绝我。所以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为神传福音，因为保罗他经历过很多被人毒打，人家不要听福音啊， 他把他抓起来啊，毒打了，放在监狱里面。保罗继续的传，他继续的有这个喜乐，他在监牢里面呢，继续的人喜乐的来唱诗歌，有没有？他唱诗歌，那个罪族禁足啊，听到保罗的见证，他也相信了这个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以正确的心态来传福音，啊，不要因为人拒绝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许许多多人拒绝这个福音，他觉得这是很愚蠢的一个福音，哪里有这样简单的啊？我只要相信，我们就能够得着，这就是真理，但是人不相信。他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为什么先是犹太人？很多人就问啊，为什么是犹太人先呢？我们要知道，当神来到这个世上把这个福音传给世人的时候，他是拣选谁？拣选你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犹太人是永远神的选民。虽然他们拒绝福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神到最后犹太人将会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今天他虽然是拒绝福音，我们知道牧师有分享到，今天在以色列基督徒是很少部分，大多数都是在那些犹太人都是犹太教啊，在信犹太教，他们还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还在等这个弥赛亚，等着这个神的降临，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到最终神还是要拯救这些人，因为就是因为他这些人，神才把这个福音传到世界 普天之下的世界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看清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在第十细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义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这个义字呢，这第一次出现。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义是彰显到，是提到这个福音的重点。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不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每一个有犯罪的人都必须要偿还，要有代价。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这就是神的义。神不能够说啊，因为今天你我比较喜欢你，我就特别款待你啊，没关系，你的罪就一笔勾销了。没有，不论任何人犯了罪，神都说我要追讨你的罪。人有没有办法自救呢？没办法，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能够来挽救我们的罪恶，因为人没有办法能够来救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的神特别的爱我们，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这就是福音的中心，就是他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流出来，凡相信他的人是神的儿子的，就有这个救恩，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我们的罪呢，在上帝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呢，是称为义人。所以神说，你的罪已经被洗净了，已经你的罪的代价已经被付出了。所以为我们付这个代价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这个代价。当我们得到这个罪的解决了这个罪的时候，这时候呢，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成为义人。所以在这里呢，就是神的义得到了满足。神的义经过耶稣基督的死呢，得到了满足。凡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呢，都能够有这个救恩，因为主耶稣就为着世上的人来赎回这个罪。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不能够把罪有罪当作无罪的，所以当时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就能够 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义人，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罪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呢，为我们洗净了。他说在十七节 的中间，他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意思呢是说，原本呢就是从开始的时候就是以信心来接受，当你以信心来接受的时候，就能够得到这个真理，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所以这就是因为为什么人需要救恩，乃是因为人活在罪恶里面，需要这个神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在上帝的面前神的公义得到满足。但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当神在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神审判，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了这一切。接下来他说，原来在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碍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弟兄姐妹，有些人说我没有听到无福音啊，我不认识福音啊，我不应该被审判。但是圣经很告诉我们，神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面。虽然有些人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没有看到神 的神迹，也没有听到在教会里面听到神的福音，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看到这个神所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主宰的这个万物，我们知道有一个创造主。有一些人在很久以前说这个宇宙是不是人造的，不是神造的啊，是忽然间一个大爆炸而产生的，但是这个理论已经被推翻了。有的人说，你们所说的神创造天地，这个不科学啊，这个好像很抽象。其实神创造宇宙比科学还要科学。我们今天我读的科学是什么呢？是这个自然的这个力已经存在了，我们去发现这个力啊，好像在一个科学里面有很多这个 principle 什么什么力什么力的，这些力不是人发明的，这些力是人去发现已经存在了。这些力是哪里来的？不是自然而产生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地球和月亮太阳在这样旋转，一年365天转这个太阳一周，这个是怎么样来的？是突然间自己产生的吗？不可能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研究的时候呢，很多科学家他们当他研究的时候，到最后呢发现到，哎，这自然其实是有一个大能的主宰在后面，因为它的奥妙，它里面的那个这精那个很精密的奥妙是人所不能明白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自然这个神所创造这个天地啊，是彰显神的永能和神性。所以人不能够推诿说，哦，我不知道有神。但我们看到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但是很可惜，人不敬拜真神，我们敬拜那个假神，拜偶像。人就把一些动物植物当作是，即使是蛇头当作是偶像来拜。很可惜的，如果这些偶像能够成为神，这是人所说的啊，你成为神就成为神，人有这样能力吗？没有。 如果我能够说哇，这个就成为神，这个遗址成为神，我去拜他，他就变成神了吗？不可能。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就变成神了？没有。但是很可惜的，人就是偏偏的不听神的话语，来以真理，以神的真理来对抗，故意的就是去犯罪。那接下来这几节呢，到32节都提到人犯罪，人的罪恶，特别是在26节27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去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可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今天很多的罪恶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社会里面一直的产生，特别是在同性恋这方面，我们看到报纸，看到新闻，很多国家已经立法承认同性同婚 合法，这是违背圣经的教导。很多人以很多的借口说这是一个疾病这是因为他天生的，是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某些病状使他有这样的倾向。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罪恶，我们知道这些人他都知道这他们所行的是不对的，但是他偏行，故意要去做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政府都妥协来立法批准他们行他们觉得合法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的教导这是错误的。我们为着这些人来祷告，也为着这些国家来祷告，希望神在当中来掌权。我们知道在最终神在这个世界的末日，神是掌权的，神要审判所有在他眼里面是犯罪的人，不接受神的真理的人。在最后的一节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审判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弟兄姐妹，人的罪恶，人的与神对抗，这个心理呢已经到了极点。我们知道神会来审判这个世界，在这个以前神已经介入好几次一次是洪水挪亚的时候，神已经审判了一个世界一次，还有索多玛这个两个城市也是罪恶，充满着罪恶，神也审判了这些两个罪恶，这个整个城市，将来神还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来认识这位真神，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活出神的教导，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为神传福音，希望能够拯救更多的灵魂能够来认识这位真神。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看到保罗的教导不只是在当时给罗马的教会，也是给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的弟兄姐妹们的教会里面所需要的。愿神的话语能够来感动我们。好，谢谢。